啊所谈到的这些的啊非常重要的一些的例子哈、啊，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注意的哈、啊。因为在旧约的当中，我特别讲到沙漠记上下，也是我非常喜欢读的哈、啊。沙漠记上下里面讲到服事的跟上帝的关系啊，三个君王啊，各有各的利弊啊，各有各的长处。三个人都犯罪，但是上帝为什么说大卫是我所爱的仆人？为什么？大卫的罪还挺不少的哦，啊，十戒我看也差不多犯了好几戒了啊、哦，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上帝讲这个？这就是你要在沙漠继续研究的，那是关乎到我们的服事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保罗跟以巴弗提啊，我们来看腓立比书。我们晓得保罗是上帝呼召一个非常重要的仆人，做外邦的使徒哈。那么，当腓立比的教会差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以巴弗提到他的当中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以巴弗提不但没有帮助这个保罗，反而给保罗带来麻烦哈。那么这个以巴弗提呢，就生病了哈。来，我们看在第二章，请大家来看一下。第二章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然后我想我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的，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的打发他们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啊，我也可以少一些忧愁。好，你们想想看，以巴弗提生病的，当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保罗肯定也会为这个同工祷告的，对不对啊？但是很明显的，他的病没有医治好，很明显的啊，不知道他什么病了。有人说他是相思病了，就是思家病了哈、啊。这个离家太远了哈、啊，从腓立比到罗马哈、啊，一段是光阴。不管怎么讲，我们就看见保罗跟巴拿巴的这个 case， 我们就知道，就算是保罗有行神迹的恩赐，也并不是每一个人他祷告都会医治的，对不对？啊，第二个，保罗身上的一根刺，主耶稣却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啊，这些都是例子，都可以平衡我们对神迹一些极端的看法啊。第三个，拉撒路病了，我也讲了，他延迟啊，最后拉撒路死了，让他经历到一个死而复活的恩典。所以得不得医治呢，我们要感恩，因为他有最高的一个旨意跟计划，这是我们在神迹的里头要看到的。如果我们把神迹推到了一个最高的地位的话，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岂不是应该要跳下来吗？那就没有苦难了，对不对？就没有十字架的功课了啊。所以神迹的产生是有它特定的一个啊，目的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牧会啊，我们要平衡我们的主线是高举基督与所定的十字架，这是我们该传讲的，而神迹是见证主耶稣基督跟他所传的十字架的大能啊，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要把这个主跟次的地位啊调整好啊。那么这是我们做神的仆人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哈、啊。所以圣经的基础是平衡而不是极端啊，说完全没有神迹的也是极端啊，说什么都可以得医治的这也是一种极端啊，都不是啊，这两个我们都去掉，我们要符合圣经里面啊来告诉我们的啊，这样的话我们的服事会带来祝福啊。好，那么我们看见神迹发生的时间，第一个服事主的时刻，比如说彼得被主耶稣基督呼召了，现在彼得的岳母生病了啊，你就发现圣经里面至少有两次记载啊，彼得的岳母发病啊，热病，结果主耶稣基督就服侍他啊，来让他病得医治啊，那么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啊，当你在服侍主的时候呢，当你有一个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啊，上帝会在你身上做这个恩典啊。第二个是一个真实的需要，比如说五饼二鱼，你发现时间晚了，偏远的地区啊，很多的病啊，等一下我们看是无药可救的病，这些病大部分是没得医治的，而这些都是神的怜悯啊，他愿意来帮助这些人，供给这些人的需要来医治。第四个原因是认识耶稣是救主啊，神迹的经历，这是一种训练，我们前面就讲过了，是一种震撼训练。所以各位，你们做上帝的工作哈、啊， 当你出去服事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在你的身上，不要忘了，这是神给你的一个什么啊？一个记号啊，告诉你他与你同在。第二个，他告诉你哈、啊，你服事的是这位万王之王，叫你不要怕啊。我们在许多的地方服事，我们都经历到很多的啊难处，有些难处不是我们人可以解决的啊。当然这个有录音我就不多讲啊。那么第五个，我们看到神是啊自己的主权，因为他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也没有什么理由的。比如说必是大的这个池的那个摊子，主耶稣基督去的时候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得痊愈，对不对？他很主动的看到他，你要不要得痊愈啊。这个人也没有要求，也没有什么的啊，这个是他的主权啊。天生瞎眼的啊，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啊，这个人天生是瞎眼，人家说他犯罪，他说不是，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他也有他最高的旨意啊。好，那么这个神迹的产生哈、啊，比例旧约很多，为什么？因为正在启示圣经，出埃及记多，因为以色列要出埃及，云柱火柱玛纳啊，为什么会这么多？因为很简单，以色列人400年世代居住在埃及啊，出埃及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在跟上帝之间。没有任何经历的，只有到了红海的前面，看见红海，看见后面有追兵，他们就紧张了啊！没想到摩西举杖，结果呢，红海分开，对不对？这下子他们认识上帝了，他们开始有经历了。然后云柱火柱是一种经历，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的。红海分开是一种经历，过了红海了以后呢，没有东西吃了，天降玛纳是一种经历，没有水喝了啊！上帝把这个水赐给他们啊。击打磐石出水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翻到这一本书，我都有一些综合整理哈 啊，你们程度都很好，我大致讲一下就可以了。第40页啊，当以色列人开始经历上帝大能的时候，请注意哈、哦，在西乃山律法还没有搬下来以前，神都没有审判，就是没有管教啊。比如说红海分开，摩西举杖啊，他们认识神是全能的。你注意看这本后面那个红色的啊，第40页。这些的经历是让他们去经历神的大能啊，因为红海分开让他们知道神是全能的，米利安来颂赞这位耶和华神，因为他们经历这个神迹啊，在米利安的颂赞的当中，他说神是一个什么战士啊，原来神是为我们征战的。马拉苦变甜，那么神叫摩西把树丢在水中啊，神是医治的，能够把苦水变甜水。到了逊的旷野缺乏食物，神就差遣了玛纳，还有这个肉食哈，这是什么念？鹌鹑啊，鹌鹑哈，来供应他们肉食的需要。神是一个 provider， 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到了利非丁缺水，击打磐石出水，神是活水啊。那么战打出埃及17章是讲到以色列出埃及第一场的战争，跟亚玛利人打仗。打仗三个人上山打啊祷告，摩西带着亚伦跟户尔，约书亚在山下打仗，结果这场的战争是山上祷告的人做决定，战还胜还是败啊？那在这场的战争当中，他们经历到祷告的大能啊，也知道神是尼西啊。到了摩西开始服事的时候呢，因为太辛苦了哈、啊，因此建立了同工团100副长、50副长啊，这是各尽其职。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你发现他们从出埃及一路到西乃山之前，那么上帝就开始去 build 啊这个团队啊，这个所呼召出来的以色列人，从没有经历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20年啊，约束是400年，就是四代，他们跟上帝是。没有经历的，对不对？但是从出埃及以后经历就很多，这些经历我们都每一个事件都把它揭露下来，你发现神其实在这样什么训练他们，很简单啊，因为不让他们去经历的话，他们不知道神是什么神，很简单的。旧约的时候圣经正在启示，所以神就用神迹的方式亲自怎么样去启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等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以后又不一样咯。好，请大家一同翻到啊这个第70页，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从西乃山起行，就是已经颁下律法了，跟上帝立了西乃山之约了，他们成为约民了。 这个时候，哇，以色列人如果犯罪就有审判。注意，这是一个摩西五经以色列出埃及一个大分野。从出埃及到西乃山的山脚下，上帝没有管教啊，因为他们还没有跟神立约。等到他们跟神立约了，成为以色列的啊，是上帝的选民啊，成为约民了。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就有审判了。比如说在塔贝拉发怨言，神赐给他鹌鹑，但是火烧到营地，基伯罗哈瓦这个地方啊，神就降大灾，因为他们犯罪啊。摩西娶妻子的时候，美利暗长大麻风啊，十一个探子回来发怨言啊，那么旷野漂流啊，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啊，能够漂流38年哈、啊，那么差不多是38年多啊。可拉党背叛啊，摩西来帮助，被神帮助啊，这个地就吞开灭了可拉党，老百姓也因着可拉党跟着起乱啊，结果枯葬开花，证明亚伦是被神拣选的大祭司，神也降瘟疫在他们的当中啊。你看到这个对比啊，这是从什么出埃及，从到西乃山到摩押平原的时候，选民犯罪的时候就有审判了哈。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哈，在这个出埃及的当中哈，特别多的神迹，约书亚也很多，因为进到迦南地，四世纪也很多啊，那么先知的时代也很多啊，这是因为旧约正在启示圣经，上帝要亲自介入到他的选民当中，亲自显现做给他看，他们才明白神的。新约的当中比较少，比例上少，四福音比较多，因为耶稣要证明他是什么弥赛亚就很多了，对不对？旅行布道的时候很多，因为初期建立教会的时候需要这些神迹奇事来见证所传的道，到了书信的时候就非常之少了，记载的就非常少，不是没有哈，是比较少。那么为什么书信的时候记载的少呢？因为保罗的书信或是约翰一二三书，这一些的书卷啊，大部分都是受到异端的影响、文化的影响、风俗的影响啊，所以他们的强调是教导，懂我意思啊？所以你读保罗书信，大部分是什么？教导为主，是不是？他不会很强调神迹怎么样？四福音他强调神迹跟所传的道是并重的哈、啊。到了保罗的书信就不是了。因为他所强调的是文化层面的影响对教会的冲击，特别我们讲到希腊文化啊 ，Gnosko 诺斯底派、智慧派这些哲学文化产生禁欲派、放纵派啊，罗马的这个偶像崇拜、犹太教的律法主义，那么基督教有假师父、有错误的教导，像这些都是需要透过圣经的教导去把他们改正的，不是透过神迹，懂了是吧？啊，那个教导能够去更正这些的错误啊。那么所以到了福音书之后啊，等到保罗书信、约翰一二三书啊，我三月要叫约翰一二三书啊，最近就在准备啊，这里面真是很精彩，全部都是透过教导去更正教会当中有一些的异端的存在，还有一些是文化影响啊，这些需要从教会出去的啊。那么弟兄姐妹，你就看见哈 为什么今天教会很重需要重视教导，因为这些的影响是需要靠教导把它拿掉的，不是靠神迹，懂我意思吧？神迹是让人信耶稣是什么？弥赛亚，神的儿子，接受他认罪悔改，这是神迹的目的。接受了以后呢，教导下来就是教导了，好，所以你必须要搞清楚整个的大的次序哈啊，你才能够抓到那个大的一个主流哈。好，那么弥赛亚的神迹当中有弥赛亚的这个统治的范畴，我们称作弥赛亚的全能啊，就是他的领域。灵界里面有赶鬼，自然界风和海，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只有耶和华才能够啊呼风唤雨啊，但是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服侍之后，你发现他也能够来掌控啊这个大自然，这就是我们看见一个神的国临到了啊。旧约当中有一些经文，那么红海分开展现这个救赎的大能，看见神是一个掌控红海的神啊， 在耶稣的时代呢，随便酒无花果树枯干，渔获量增加啊，比如说彼得捕鱼啊，就是渔获量增加，五饼二鱼啊，都是超越物质的，超越啊，可能够掌控大自然的啊。而人类呢啊，心灵的医治，肉体的医治啊，那么他也掌管这个动物啊，鬼入了猪群啊，像这一些啊，是属于他统治的一个范畴啊，所以耶稣基督所统治的范畴是包括了什么灵界跟什么物质界啊，这是天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啊、一些的领域哈、啊，从四福音的当中去看见啊，最详细的将来当然还是读新约神学啊，这个才是真正在讲这些哈、啊。好，我们下面要讲的是一个天国的这个律法了。那么这个天国的律法，今天发的讲义你们就可以来看了哈。啊，很重要的哈，这个才是四福音当中比较困难的，比喻的部分基本书很多啊，我想一想，我就讲少一点啊。那么基本上我要讲律法这个部分。好，那么我们在圣经的当中，特别四福音里面讲到天国跟神国哈、啊，我们今天不是研究天国神国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啊？那个是新约神学里面要去研究的哈，但是基本的立场对我来讲，天国就是神国，神国就是天国哈，没有什么差别哈。好，这是我的立场了哈。那么神国呢，如果在四福音当中叫神的国，就是神国。那么整个的新约有46个啊，是有46节，整个新约有46节，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讲到的哈，都有讲到。那么如果讲到是天国的话，你就发现比较强调在马太福音了啊，马太福音。而神国呢，马太福音只讲了四节，而天国呢，马太福音讲了37节，提摩太后书有一节，总共是38节啊。所以事实上你就发现哈，我们从这个比例里面来看见，其实马太福音是对着什么犹太人的，是不是啊？犹太人因为不太敢称神啊，妄称耶和华的名，他们是不敢的，所以叫做阿多奈嘛啊，你们都知道哈，这个希伯来文哈，耶和华本来是亚威，他们不敢叫亚威啊，就叫成阿多奈啊 ，my lord 啊，我的主啊。那么这个就是天国产生的一个背景，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不敢称神国神这个字，所以大部分就用天国去表达哈，其实是意思是一样的哈。那么这个天国神国哈。通常对天国的理论有几个稍微来了解一下哈。那么我说了，这个不是新约神学的课程，我也不打算在这个部分讲了很多，因为我们的重点不是在这里哈，让你们只是知道一下就好了。第一个哈，他讲到天国是耶稣带到地上的一个新的宗教名词啊，那么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意思就是以前没有，是耶稣以后带到地上才有天国的哈。第二种的看法，天国是耶稣在心中的一种宗教的，是有耶稣在心中的一种宗教经验啊。Manson 这个人认为。第三个 ,C, 天国全然是未来的，与今天没有关系啊。第四个种啊，你读不同的神学书以后啊，就会看到不同对天国的理论的看法。第四个，天国是神对世人的要求，与人的存在意义息息相关。啊 ,Butman, 啊，其实这个 Butman 是啊一个新派的一个作者了哈。好，第五个，天国是今世的，只是作者冠以末世显现的词汇。啊，这个 Dodd 是一个福音派的学者 ,Dodd, 哈、啊、是一个福音派的学者。那么第六个，天国是教会，教会的活动就是天国在人间的活动。好，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的神学家也使用这个方式哈，但是天国是不是教会？教会就是完全代表天国哈、啊？当然也有两种看法啊，一个说 yes， 一个说 no 哈、啊。好，但是我说我们的课不是讲这个的哈、啊，我只是先给你一个 guideline 哈、啊，让你了解一下。最后一个也是我们常常用的，天国是现今透过教会的使命彰显出来，但是天国的 complete。是未来产生的，这个是 George Ladd L-A-D-D 哈，他也是一个福音派的学者啊。那么他说天国到了没有啊？也就是说天国在哪里？天国在你们当中啊，就是天国在你的心里。天国真的到了吗？天国还没有到。Yes, but not yet 啊。天国来了没有？来了，耶稣带来了。但是天国实现了没有？还没有。 啊，你们读过新约神学吧？有没有？还没有哈，没有哈。好，新约神学就会讲这个了哈，会有一个图表给你的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天国每一个学派都有不同的看法哈，你稍微放在心里面就好了。通常最后一个 George Lay 这个看法是很多福音派的学者哈都很赞成的。天国到了没有？到了。路加福音啊，法利赛人问天国在哪里？耶稣说天国在你们中间啊，在你们心里啊，到了，是一种属灵的。真的到了没有？ Not yet， 因为必须耶稣第二次再来才把它 complete 成就哈。所以今天的天国是来了，但是没有完全啊到达哈，是等到以后才来到达。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教导的。一个就是天国的大宪章登山宝训，一个是律法的误用安息日之争，这也是我们在四福音当中常常解经的时候众说纷纭。安息日可不可以掐麦穗？可不可以？可以，因为耶稣说可以嘛，所以查经就说耶稣说可以就可以，可不可以？本来就不可以哈，好好好，但是为什么可以？因为有人肚子饿了，对不对哈？所以好，没关系，我就先提出来。你发现今天在查经当中，不管查经班也好，或是你自己读也好，很多贞洁的东西基本还没搞通，懂我是吧？所以只要一查经查到这种贞洁经文，大部分就是啊，答案讲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了，三个答案结束了，啊是不是这样哈？我想我们大家在教会久了嘛，啊看的也多了哈，这也是很实际，普世在教会你会看到一种状况。其实这都是还是一个老问题，对旧约啊不是那么的啊清楚啊。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哈，我们会 cover 这个部分。努力进天国，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因为天国要努力耶，所以我们要靠行为耶。哎，这个努力希腊文啊，这个是我们叫 key word 啊，重要的一个字，要希腊文去解释了。亵渎圣灵不得救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一群人会不会亵渎圣灵啊？这些都是你读四福音当中，你常常啊在查经的当中，甚至我们自己有时候都觉得哈、啊、不知道怎么去解释的哈。好，那么我们现在先回到福音书的当中，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的啊律法了。好，我们就来看这本书了哈，因为这个要先回到旧约当中，把这个部分搞清楚啊，你再回到四福音看律法的问题，很快的唰就贯穿了哈，要不然的话很辛苦哈，所以我宁愿啊现在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回到旧约的里面来帮助你哈，要不然的话对我来讲也挺辛苦的哈。好，那么我们很快的回溯一下，神在旧约的当中，亚当犯罪之后啊，神跟亚当立约叫亚当之约啊，是遵行之约，有祝福有咒诅啊，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是祝福啊，如果你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是祝福啊，得到永生啊，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如果你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咒诅啊，死就进入人间。当亚当犯罪以后，神就开始做应许，要恢复神的国度啊。挪亚啊，就是启示国度的应许啊。特别讲到挪亚方舟啊，是一个救赎啊，完全的救赎。亚伯拉罕讲到神的应许，当然讲到神的国的建立。到了大卫之约的时候呢，也讲到神把大卫的国度啊，这个国度 kingdom 赐给了大卫跟他的后裔，就是指的耶稣啊。好。所有福音书的当中摩西五经的当中，你发现它 cover 了至少四个非常重要的约，除了大卫之约跟耶利米约以外。那么这四个约是在摩西五经当中非常重要你要去了解的，因为这四个约各占了两条路线，一个是应许的路线，一个是什么？行为的路线。那么诺亚之约是靠行为要遵守的，你不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啊不会得到死的咒诅，对不对？这个是需要你用行为去遵守啊。那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到了西乃山，上帝才颁下西乃山之约啊。那么西乃山之约又叫做律法，又叫做 啊，摩西之约。我们翻到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来看一下整本摩西五经承先启后的段落经文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开始啊。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到利未记最后一章是一个大的 package， 我们可以称作是 Torah 律法。律法的意思是 teaching 教导啊，不是你所想象的好像那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不是的，是教导。那么律法颁下来是有原因的，请翻到出埃及十九章，很快的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记里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的利非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今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好，第五节请读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原来神按着亚伯拉罕约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翻到创世纪十五章来看一下，出埃及是神的一个应许跟预备，是应许跟预备，不是靠人的行为啊，是神的一个主动的计划。出埃及记啊，创世纪十五章，请大家一同看第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啊，他们是指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会寄居埃及四百年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按着上帝的应许，神为他们预备了摩西，真的出了埃及了。三个月以后，走到西乃山的脚下了。走到西乃山的脚下呢，上帝给他们有呼召啊，一个圣召，一个 calling。 这个圣召是什么呢？在出埃及十九章第六节已经讲得很清楚，神呼召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他祭司的国度，成为他圣洁的国民。好，当摩西领到上帝的 calling 之后，就下山了，告诉以色列的长老。第七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的面前陈明。请大家看第八节，一同读。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当他们说 yes 我们要做的时候，神就开始在西乃山上做启示的工作了。这个启示非常的简单，分成两条路线。第一个路线就是启示怎么样做祭司的国度。在启示做祭司的国度之前，神就先启示了十诫啊。我们来看这个图表啊，来看这个图表啊。出埃及记一到十八章，这是第三十七页啊。出埃及记一到十八章是讲到以色列出埃及的预备拯救啊，拯救是靠神的预备。拯救的器皿是谁啊？摩西，懂我意思啊？神人摩西被上帝呼召出来，拯救的方法是什么？神迹奇事嘛，云柱火柱带领他们，红海分开，对不对啊？法老的兵丁在红海的里面全部被淹没啊，就是上帝的作为，神迹奇事去拯救他们。我们今天是不是神迹奇事拯救我们？是啊，圣灵的感动啊，主耶稣基督的恩功啊，百分之百都是神迹啊。我们不能靠人的行为去得救嘛，对不对？一样的啊，这个跟新约是对称的。旧约以色列出埃及是靠神人摩西，今天新约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啊，跟十字架死而复活这样一个伟大的救恩，这是一个神迹的救恩啊。一样的哈，你就发现旧约跟新约很多是对称的。好，拯救的结果过了红海是什么？生命平安，因为追兵没有了。好，所以我们看见出埃及一到十八章靠神应许蒙神恩典，但是三个月以后走到西乃山脚下了，上帝给他们呼召了啊，你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以色列人说 yes 我们愿意。好，神就开始去启示怎么样成为祭司的国度，怎么样成为圣洁的国民。就像今天我们外邦人信主了，是不是一下就知道怎么样做基督徒啊？不会吧，我们也需要来到教会听主日学听道，对不对？需要明白上帝的标准在哪里。所以整个的律法是一个 teaching， 是教导啊。那么在这个教导的里头，上帝把他的祭啊，把这个整个的就啊，把整个的教导的标准，神国度的标准把它讲出来。好，那么在开始讲这个 使命的时候呢，啊，讲到这个教导的时候呢，做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是需要人去遵守的啊，这是一个行为之约。好，我们先来看到出埃及二十四章看一下。我记得一开始我就跟你们讲，约立约的方式基本上有恩典之约跟行为之约。啊，恩典之约就是人不要遵守，只是相信就好，而行为之约是人要靠行为去遵守的。那么如果双方都要遵守的话，那么如果是用血约的形态的话，这个血一定要洒在人的身上。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啊，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看第六节。摩西将血一半渗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有没有看到摩西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注意哦，这个血洒在人的身上了，表示人需要来遵守了。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在干嘛？睡觉啊，所以他是蒙恩典的，上帝单方面靠着神自己来立誓哈。那么这个西乃山之约、摩西之约啊，又叫做律法，是神跟以色列人双方都要遵守，所以称作是约民哈。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西乃山之约，第一个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要遵守啊，因为当时的血也洒在以色列人身上，并且以色列人说我们愿意遵行。那么这就是在教导的里头开始做教导了。那么怎么样成为祭司的国度？怎么样成为圣洁的国民呢？成为祭司的国度就有三方面的教导，非常简单，非常逻辑。第一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四代四百年，今天成为上帝的选民，祭司的国度要不要敬拜上帝？要。敬拜需不需要有敬拜的地点？需要。所以岂是会幕，懂我是吧？会幕是 worship center， 敬拜中心。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看一看啊，我只能大结构告诉你哈，详细的就不可能了。但是这个大结构你搞清楚，基本上摩西五经你差不多也过关了啦，最难的就是这个部分了啊。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啊，来看一下，为了成为祭司的国度，神就设立了敬拜的中心。那么敬拜的中心在旧约当中就用会幕来代表。第四十二节，出埃及二十九章四十二节，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见的燔祭。我要在那里干什么？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第四十五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他们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个住就很重要。所以这个会幕你们已经前面读了，会幕是预表什么？耶稣他自己。所以旧约的当中，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以会幕作为一个什么敬拜的中心。今天到了新约了，要不要会幕了？不要了，因为那个实体耶稣已经来了。所以今天的敬拜中心是指谁？指耶稣，一样的，懂我是吧哈？旧约弥赛亚没有来，所以用这些圣物去预表他自己。到了新约的时候啊，圣物不用了，因为这个预表的已经来了啊，所以就直接指着弥赛亚耶稣了啊。所以同样的一个意思啊。好，所以从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到四十章设立敬拜中心，这是会幕的敬啊会幕。那么有了会幕，需不需要有进会幕敬拜的程序？需不需要？需要啊！你今天到教会去有主日崇拜的程序吗？你总不能说随便来啊，啊随意，不是的。你今天来到会幕的面前，要守规矩。什么叫做敬拜？敬拜是守规矩，所以设下了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每一个祭里面写得很清楚的。你不懂的话，你觉得是啊律法多如牛毛啊？如果你懂的话，里面就有美好属灵的含义。什么叫燔祭？燔祭就是全然的奉献啊，献燔祭的人。若有人要献燔祭，这个若字就表示你自己心甘情愿的，没人逼你的。你要去献的话，你自己可以献牛，可以献羊，可以献斑鸠。上帝就选了三个圣物啊，三个牲畜，三种动物可以献。你不可以说我要献老母鸡一只， 不可以，懂我是吧？上帝不要啊，哪怕这只老母鸡在你家养得多肥啊，这是为什么？这叫你守规矩。旧约用这种制度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守神的话，神规矩。新约很简单，一句话结束了。新约的经文在哪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你们要什么？规规矩矩的按着什么次序行。所以注意哈，旧约是有明文规条，懂我意思吧？啪啪一二三四分很清楚的。旧约是这样的做法，因为旧约是农业社会，耶稣还没有来。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把旧约当中这些规条背后所要教导真正的含义，用一个经节表达出来了。爱人如己，新旧约都讲的。但是你在新约里面，爱人如己就很难找到那个 sample， 比较难。旧约很多，甜的一角不要割，好痛哦。你爱那些有需要的人，对不对？啊，摘果子掉在地上不要捡，真可惜啊，看了不能捡啊。啊，这就是教导他了啊，要背十字架了。你要爱人要不要付出啊？要啊，看着就是不能捡，谁说的？上帝说的。而这个是实务教材，懂我意思吧？实际的生活去教导你怎么遵行，因为旧约是农业社会。今天新约不是这样了，新约就告诉你你要爱人如己。那么这个爱人如己的方式就很多种，对不对？十一奉献也是一种，爱心帮助他也是一种，实质的怎么样也是一种啊。但是这个属灵的原则都是一样，永恒不变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在利未记的五记当中都有它的定规，这是一种敬拜的定规。比如说我要献牛啊，凡祭祀全然奉献，这个牛需要被剥皮啊，剥皮，皮是外表，上帝不要，先把皮剥掉啊，很痛啊啊。那么献祭的人要自己去宰杀，那么自己要去切块，这些都是属灵美好的意义，就表示献祭奉献全然的奉献是需要怎么样自己亲自去走的，祭祀就在旁边等着看，等到你弄好了再把肉插起来，用铜叉放到铜祭坛去焚烧。素祭是什么？素祭是抓一把细面献给上帝，其他归给祭司吃。哎呦，我献了一大盆，一把给上帝，其他全到你肚子里头去了。哇，牧师啊，你还真好做哈、哦！你只要一举手，我们就奉献。我跟你讲，这是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因为我奉献多，所以牧师你要听我的。大错特错，所有属灵的原则旧约五个祭都定完了，所以我说今天的教会哈、啊，应该要多多在旧约当中看到这些属灵的定义。旧约对上帝的仆人的供应是很丰富的，祭司很丰富的，绝对不会像我们现在想的这样子啊。第一个，皮一定很多，凡祭的皮全部归给献祭的祭司，素祭绝大多数都赐给祭司了，作为祭司吃面饼的，跟北方人是一样的啊。那么平安祭最好的右腿胸肉归给祭司吃啊，这里面有经文了，刚才给你看哈、啊，你也不必抄了哈、啊，是不是啊？因为你们都是祭司嘛，我就恩待你们了啊。哎呀，各位啊，所以我说哈、啊，我就跟你讲说，读这些哈、啊，越读你就越明白。来，我们来看看第49页，很快的，因为我反正我身上都有哈、啊，你读一下，你马上就明白啊，你们都很聪明。啊，圣经也懂啊，也不需要我多解释。凡祭的皮归给祭司，利未记七章第八节，素祭的面在圣处吃啊，这是归给献祭的祭司。平安祭摇胸举腿啊，这个胸跟腿肉右腿归给祭司了啊。赎罪祭如果是一般老百姓所献的罪啊，所献的赎罪祭，那么祭肉祭司把它吃掉，表示祭司要吃喝他们的罪哈。如果是官阶高的，是祭司犯罪或是官长犯罪，就怎么样焚烧掉啊？是这样子。赎愆祭，什么叫赎愆祭？是日常生活的犯罪要罚五分之一。我跟你们讲过了嘛哈，这个五分之一100块就要罚20块。那如果这个物主不在的话，归给祭司。啊，所以啊，你们有没有什么欠给人的，待会跟我报告一下啊，要归给祭司了。民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归给祭司，出俗的头生的物啊，归给啊这个祭司哈、啊。第三年的土产，这边都有经文的，你就看到很多很多很丰富的哈、啊。所以 我们看见这个旧约的当中哈，你翻到前面讲到46页47页，燔祭是全然的奉献，是生命之祭，素祭是生活之祭啊，因为细面是日常生活的献祭啊，日常生活的食物。那么哪怕是日常生活的食物，你都要把它做成细细的面供应啊，来奉献给上帝，表示你的诚心所愿啊。那么平安祭我刚刚讲了，公母牛公的母的都可以献，为什么呢？因为平安祭是讲到神人和好，所以上帝对这个祭物它的尺度很宽，只要你愿意献这个平安祭，公母他都收啊啊，一样的摇胸举腿啊，这个要归给祭司了啊。好，那么我们看见赎罪祭啊，明献的就可以肉就可以吃啊，赎这个红色的哈、啊，这个红色的都是祭司把它吃掉了哈、啊。为什么用红色的哈、啊？你就知道这是属于祭司的那个口要去吃的啊，这是上帝定规哈、啊，不要骂祭司哈、啊，因为他是靠这个生活啊，没有这些的话，他就禁止祷告100天了哈、啊，啊，不可能的，他一定要吃的哈。啊，赎愆祭除去罪行啊，脏腑烧掉，肉归给祭司去吃，还要赔五分之一啊，非常有趣哈、啊。所以各位哈、啊，这是整个五祭的一个大的结构哈、啊，稍微你看一看，你可以明白。好，那么我说了，为了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要教导以色列人来守规矩。你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按着上帝的定规，在旧约里面，表示你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不是恩赐大恩赐小，搞错了。属灵的人是愿意遵守神的话，叫属灵。我就特别指给你们哈、啊，各位哈、啊，这是整个旧约教导的中心。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很有恩赐，但是在教会当中，不代表他属灵，因为他可能会把教会秩序整个搞乱掉。OK， 因为可能牧师还没有他那么有恩赐啊，那就产生问题了。啊，所以以后你们牧会，你们也会碰到这些问题的，啊！我到很多的地区，也有很多教会都很有恩赐的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说啊，好像教会了一些同工一些怎么样，恩赐没有我们大。我说那不是的，啊！我说这个恩赐是上帝给你的 gift 礼物，啊！保罗的恩赐也很大嘛，但是保罗的伟大是每次回去都跟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们报告。使徒们是什么？渔夫。Fishman， 小学毕业，初中毕业。保罗是什么 ？PhD， 吃苦耐劳是他第一个打先锋，啊，把福音传到亚细亚，传到马其顿，对不对？传到亚该亚，回来还要跟使徒们报告。那些人还说：“兄台，我听说你在外邦啊，不传摩西的律法。”是啊，圣经的话嘛，《使徒行传》，对不对？保罗累个半死，坐船回来，对不对？反国述职啊，啊啊！这些人就还打他的官腔，他们没有搞清楚保罗是谁啊？保罗是旧约 PhD 啊，你还跟他讲兄台，你没有传摩西的律法，你不是找死吗？对不对？那保罗怎么说啊？保罗也很客气，对不对？保罗就很客客气气的把这些事情给他们讲清楚。所以我跟你讲，保罗是懂得次序的人。不要忘了，保罗非常懂得次序，他到耶路撒冷就跟使徒们怎么样啊，成为什么什么之交啊，啊，右手之交。对了，为什么要这样？保罗大可不必去什么右手之交，第一个上帝招他嘛，上主耶稣基督亲自跟他说你是外邦使徒，已经定了他职分了，给他的恩赐已经定了，再加上他过去的这种高级学府的背景，对不对？拉比专业文化，那个渔夫算什么？他不必去的。但是 no， 在整个的次序的里头，保罗说我是幕后的那个使徒，看到没有？我是最小那一个。哇，这个厉害！我告诉你，这保罗是真的懂得教会次序的人。所以各位哈、啊，你们读圣经哈、啊，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今天教会会乱，是因为不懂得这个次序，觉得自己有一点恩赐了。就可以整个教会弄乱掉，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牧师不好做，你懂我是吧？碰到大恩赐的人，不给他个职分的话也不行。但是呢，给他职分，他觉得也挺不错哈、啊，也觉得职分又太小，所以要坐左边，坐右边，懂吗？一样的，我告诉你，那个生命没改变，那个恩赐哈、啊，有的时候是大刀啊，啊，大刀王五啊。 啊，那个恩赐变成一把大刀。好，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读圣经到底在读什么？这个我们要常常，我们说我们在今天在学校学，我们就要搞清楚。啊，那么你看见整个的这个次序哈，在利未记的五记的里头，敬拜的定规都定完了，祭司要做什么？从第六章到第七章是讲祭司要做的。今天一般的老百姓来到会幕要干什么？你今天要献什么祭？你就要规定上帝说了你就带什么，这个是你的属灵啊。所以属灵是遵守神的家的次序，这也是保罗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告诉提摩太啊，上场比武的要怎么样遵守次序嘛，对不对啊？你看新约都教导的，旧约也教导，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凡事要按着次序行啊，神在他的家中有设立这个那个那个哈，这个整个的次序是一种正常的运作啊，这个次序是不可更改，而恩赐是为神国度的需要而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去能够发挥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让人得祝福啊，就是这样。所以特别走灵恩的教会特别喜欢把恩赐摆在前头，我劝你们哈，想清楚啊，以后你就知道了，你要比恩赐，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上帝的国太大了，保罗这个扫罗也挺有恩赐的，很会打仗啊，身材长得高大呀，碰到哥利亚就打不动了，哥利亚长得比他还高啊，还大呀，啊，哥利亚校正40日，扫罗不敢打仗，就是为我说了，就是为大卫预备的，啊，大卫也有恩赐啊，但是大卫懂得次序，你注意看，这才是我爱的仆人，因为他懂得次序。因为他知道扫罗是耶和华高利的仆人，他的眼睛有神，他知道这是神家的次序，他坏上帝会定他的罪，不是我，我不必把他拉下来，你懂我意思啊？所以扫罗你看啊，这个大卫，扫罗杀大卫嘛，弄了半天哈，3000精兵，最后上帝给他来一个小小的啊，一个啊身上的一个软弱啊，要上厕所啊，一个王要上厕所，左右群臣有没有说王啊我们跟你去上厕所？没有，对不对？3000精兵都看着王上厕所，要不要把盔甲脱掉啊？你想想看也要嘛，那多不方便啊。啊，他也上得挺专心啊，他不知道洞里有这么多人，对不对？哎，你看你厉害，你有3000精兵，我就让你上厕所，很简单哦，底下就有一群人等着你，你外面3000精兵其实是零，这就是上帝的作为，看到没有？厉害啊！我看到后，你要这是沙漠记，你要去研究的，非常精彩。哦，所以各位哈，你要知道整个神家的次序哈，这是你在神学院要学的。你到一个新教会服事，总有你的看法，总有你看不惯的地方。你想要改变别人，第一个先遵守次序，人家尊重你，你再说话，你就有权柄了。你不是去搞革命的，啊，这是很多传道人一到教会去的时候。第一个就要改人家，因为觉得人家都不对，是没错啊，可能是真的有不对，除了讲异端你需要讲以外，只是做事方法或是什么，你要慢慢的去爱他们，拥抱他们啊，先把这个次序遵守了，做好你该做的本分，这个时候人家信任你，知道你讲这个是为教会好，人家会遵守的，懂我是吧？哈，再来就是教导哈，教导清楚了，他们会遵守，这是次序啊，要不然一去的话，整个乱掉。所以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服事的一个技巧啊。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有了敬拜的定规，需不需要有全职的祭司出来啊？需要啊，会幕需要有24小时有人当班嘛，是不是？因此，利未记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就呼召了亚伦出来做大祭司，同时有祭司警告，利未记第十章，因为亚伦两个孩子献燔火，当场就被神打死，好，烧死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哈，为了这个祭司的国度，上帝有三方面的预备：第一个敬拜中心，第二个敬拜的规矩，第三个全职服事的啊祭司出现，合不合 ？Logic 合不合？合啊，非常简单。今天教会有敬拜的地点，但是教会的敬拜焦点都一样，耶稣基督，众教会都一样，唯有一个焦点，唯独他，他是唯一的宗保。今天教会不管什么宗派，总有他的制度，对不对？你是牧师制、长老制，还是小组制，whatever 还是会所的，没有制， 也是一种制度。那你今天，我可以告诉很重要的，你今天要到浸信会去服事，你就要赞成浸礼是最重要，你不要把长老会搬进来，你大错特错，那你就不要进去，懂了是吧？因为你我说了，你去是带祝福的，不是去 pick 人家这个那个不对的。你今天去长老会，你就不要说唯独敬礼才算得救，那你不是找死吗？你给人家同工团造来太大的麻烦了吗？你到了会所，牧师不叫牧师叫弟兄，你也要坦然接受。那弟兄里面还有分的，对不对？你是属于前面的弟兄，那也很大的。你会所没制度还更有制度嘞，我告诉你啊、哦，弟兄说一句话很重的，啊、哦，那也没有问题，懂了是吧？我跟你讲，这些制度都不是问题，我们不要在那个制度上搞，那个不是圣经在讲的嘛。圣经真正讲的是让我们同心合意，是属灵的那个彼此的顺服跟遵守那个大家的那个次序，好、哦，这是上帝定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哈、哦，这才是今天啊，在祭司国度里头啊，这它的定规，所以很逻辑呀、啊，啊，难不难读？不难读，感谢主，你们已经从出埃及第19章到利未记第10章了，结束了。难不难？一点都不难，是因为我们把前面的原因大刀一剪，剪断了。利未记第1章一开始读，耶和华小谕摩西开始睡觉了。你当然读不懂，因为你不知前因不知后果，一看到现燔祭，啊，这个牛还没牵出来，你自己就先倒了，对不对？对，我说我跟你讲，整个的这个圣经啊，特别摩西五经是协调的，多精彩啊，各位啊，哇，真的是一幕接一幕啊！你看那上帝真是爱这个以色列人啊，告诉他们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当然要教，不教他们怎么做？他们在埃及干什么的？他们是合法移民，非法对待。是啊，法老是非法对待他们，他们是合法移民啊，因为约瑟埃及做宰相嘛，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今天是非法移民要求合法权益，在美国，啊，在出埃及不是，倒过来，住了四代什么都不懂了，只会做砖头了，啊，只知道我们的祖先说跟耶和华祷告，再来全部是灵，怎么办呢？拯救他，教导他，成为祭祀的国一样的。所以各位好，你看非常非常逻辑哈、啊。好，感谢主哈、啊。所以你们应该很喜欢读摩西五经了哈、啊。嗯，好，继续来啊，还没讲完。好、啊，长老说还有五分钟啊。所以我跟你们讲哈、啊，我觉得今天蛮可惜的哈、啊。我是有尼克发现，我从第一天开始就跟你们在讲旧约，然后你这个牧师有点神经病啊。叫四福音讲旧约干嘛哈？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讲下去的。这些很多重要的这些结构观点路线，包括这两条大的路线，当我们去研究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到底在讲什么？那个律法师问耶稣说：“我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少年的官说：“我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国？”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我告诉你，全部都在这两条路线里头打转。这两条路线你要搞清楚，四福音基本就解套了，懂我知道哈？登山宝训到底在干嘛？你就解套了啊！所以说，所有的圣经的路线，基本摩西五经都已经定准定完了。从摩西五经以后，基本只是重复前面所讲的一些约的重点，懂我知道啊？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的时候，他来实现。所以我说四福音哈，讲四福音很难，因为它所涵盖的范围是后面这个东西。现在你们了解了哈，太难了啊！神迹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证明他是弥赛亚，神的儿子而已。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部分，是耶稣要来成全律法的啊，凡信他的，他就赐你为义啊，把这个义加在你的身上。好，好，我们。再来看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图表啊，很快的，你看到以后，请翻到第64页，我们看一下，很快的来看一下哈、啊、，64 页。好，在64页的地方，你看到右边这个图啊， 64页啊。那么 在64页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底下是敬拜中心、敬拜礼仪，有没有看到？啊，敬拜中心、敬拜礼仪，哈，你们有看到哈？好，那么我们底下讲的这些呢，就是属于旧约当中所看到的，啊，所看到的。好，64页哈。好，我要打给你们看，好，这个图表啊。你注意看跟新约的对称，敬拜中心乃是遥指的耶稣基督，因为会幕是指的谁？基督，对不对？道成肉身了，住在我们当中了啊！现在你就贯穿了啊。敬拜礼仪是五祭，到了新约，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撒玛利亚妇人就问耶稣说：“以后拜父在哪里？”耶稣给他来一个答非所问：“以后拜父是什么？心灵诚实敬拜父，就告诉你，直接对着主耶稣基督跟父就对了啊。”那么敬拜的中保，旧约是祭司亚伦就职，利未记八到十章，耶稣是什么？唯一的中保，看到没有？好，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祭司的国度里头，我们是圣洁敬拜为什么呀？唯独基督，看到没有？啊，一样，这是对称的啊。好，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部分哈，我们就做一个休息，一同祷告哈。天父，谢谢你帮助我们啊，能够在旧约的律法这个部分有更多的认识，好，让我们真认识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